好，我们植学的时间已经到，我们开始今天的植学。我们在暑假这一个学期，我跟陈继瑜弟兄跟周一田姐妹，我们一个人教一个月，我们在教旧约的一些圣经人物。那我特别是用7月4次的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摩西他的一生。我们在2个礼拜前分享他的成长，我们在3个礼拜讲到他的门招。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上2个礼拜的经文都很简洁，他的成长我们就是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看他的门招呢，就是看第3章跟第4章。今天我们要讲他的服事，他的服事包括在出埃及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通通有。我们需要用一次的时间把他后面40年的时间讲完。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是有一点信心不够。我本来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最早计划是用整个秋天90、11、3个月来讲摩西，但是那时候信心不够，说有什么好讲可以讲10次的？那我说好吧，暑假来讲4次。但是一旦开始准备下去呢，发现哇，这个摩西这个人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暑假说用4次，我也当初就说用4次，所以我们讲到他的成长、他的门招。我们今天讲他的服事，我们下个礼拜呢会讲到他的沉船，英文说是 legacy，他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些遗传，他不只是十诫，不只是旧约，不只是这些典章制度，他有预表新约、逾越节、铜蛇，他有很多很多留给我们、留给后人的。有很多人到今天，我们待会会提到他怎么没有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地。但是那也是沉船的一部分，神要他学习交棒的功课，他交给约书亚，这是我们下礼拜会来分享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他的服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早上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特别高兴看到有许多国内或是台湾一些同学们，他们暑假来到这个地方，早上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崇拜。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崇拜。我们也盼望能够分别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除了敬拜你之外，我们盼望能够从你的话语上对你的心意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也盼望借着摩西，看到我们怎么样如何在这世上做你合用的器皿，做你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被你拯救救赎之后，我们在神的家中作为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在学习服事的功课。我们作为一个仆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事？盼望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2次的内容我刚刚已经把讲义发下去了，所以我今天不再重复，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比较有限，我们要 cover 的内容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前2次的讲义。我们讲到说，从旧约为什么会有亚伯拉罕，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要预备一个永恒的救赎，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的儿子以撒、雅各，今天早上梁牧师所分享的，一直到雅各他的儿子约瑟怎么样被他的兄弟出卖到埃及为奴，但是神有他另外的安排计划，他后来在那边成为宰相，后来雅各一家都搬到埃及去。不知道说400年之后呢，这个法老王已经不知道以前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约瑟他们有什么样一个恩典在埃及这个国家，他们反而是把这些人民拿来当作他们奴隶的对象。那神听到他们的苦情，要带他们出埃及。神让我们神的儿女，有些时候也会经历一些压迫、一些苦楚，让我们经历神的救赎。盼望他拯救我们之后，我们也能够把神的拯救带给其他在被压迫、在苦楚下面的这些人。他为他们预备摩西这个人，虽然他前面40年他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是随着他自己的血气想要帮助以色列人，但是那时候还不行。他不能够为神所用。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在旷野40年，神怎么样子磨练他，最后呼召他。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第4章最后面一节看到的，就是一个好像黎明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曙光。他们回到埃及，跟这些百姓们说，神耶和华亲自向摩西显现，而且要他回来，听到他们的苦情，要拯救他们 离开这个埃及，离开这个法老王的手。这是他们期待了很久很久的事情，他们充满了喜乐。但是问题，我们继续看到出埃及记第五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待会会继续往下看，但是在开始之前，我很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我们从3500年前的这个历史回到今天，特别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谈到说，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也都在学着服事，我们也都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盼望能够服事神，服事人。但是服事容不容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觉得常会碰到哪一些难处？我们在团契，我们在小组，我们在私班，我们在厨房，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大家觉得在服事的时候常会碰到哪一些难处？
意见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好，还有呢？大家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满心热血的要去服事，但是好像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既然是要为神工作，应该是很顺利才对。但是往往顺不顺利？啊，往往不顺利。我们有些时候被神感动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开始做就发现非常非常不顺利。我们都回来想说，那是不是真的神的感动，还是我们自己乱想的？因为我们常常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非常的不顺利。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服事一些人，举例来说，我们现在马上有很多的新生要来了。大家也觉得说我们很有这个负担要去服侍这些新生。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海报？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只羊提了两个手提箱？那是我们学员团契的一个弟兄画的哈，他那个手提箱没有画得很清楚，他的太太在取笑他说那像两颗炸弹，那是恐怖分子。他用那个海报在要吸引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羊要来，他用一个经文说圈外还有羊，我们现在有很多留学生来，他们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关心他们，爱他们？他们的标语叫做有爱才有羊，他盼望我们用神的爱去接待他们，去接纳他们。但是真的要做学生工作容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蛮不错的，你对他们好他们也蛮感激的，但是有一些人你帮了他们很多，他们到时候甩头就走都不理。那我在最近在 Duke 那边服事的时候， Duke 学生团其实他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些时候说我们今天 Pala， 我们今天吃饭，就很多人来 Pala 吃完饭以后他们就回去了，后面聚会也不参加。但是我跟他们说 That's OK， 因为我们就是要服侍学生嘛，他们要来吃就让他们来吃，参加聚会能够留下来最好，我们也不要当作一种交换条件说一定要留下来才可以来吃饭。但是久而久之有些时候会觉得说啊，有些人好像是会 take advantage， 就是说好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很好，他们有些时候会 take advantage，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对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好像他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回报，甚至有些时候久了在路上碰到连打招呼都不打，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这些都还算好的，因为我们想说这些只不过是慕道友。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服侍一些弟兄姐妹，但是你越服侍呢越会被别人家批评。举例来说，你来儿童的事工，你做那别人就说你做的不够好，你做的怎么样。好，我们中国人常讲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然后呢不做不错。所以我们常在教会常就觉得说那就什么都不要做好了。我们发现服事并不容易，服事并不容易。我们常发现说当我们要按神的旨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苦楚难处。因为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充满了希望，你看神甚至亲自从这个浑而不悔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甚至呼召他给他印证。我们看到他有几个神迹，对不对？杖丢下去变成蛇，那个手变成麻风又医治好。我们看到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给他许多的全能。他虽然有一点借口说我口舌笨拙，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我是造人口的，难道不能够帮助你讲话吗？我们看到神与他同在。但是回到埃及，等到他去见埃及王，埃及王一听，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反而是说我要加重他们的工作，他们还说要离开这里到旷野去敬拜神，那表示他们现在太懒惰了，他们空闲时间太多了。以前是给他们草去做砖头，现在连草都不给他们，要他们自己去捡草。以色列人向摩西他们发怨言， 我们看到连摩西有些时候都回到神面前问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我前几个礼拜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去我们附近有一个美国的教会，叫做 Colonial Baptist Church， 在 Tryon 上面有一个好像大学校的那个，那是一个美国教会。那天他们有一个 special speaker， 那个 special speaker 那天晚上在讲一个题目，叫做 doubt， 叫做怀疑。那天晚上我跟玉芬我们去听，那个讲员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怀疑？基督徒可不可以怀疑？我们常比较 spiritually strong 的基督徒，我们听到姐妹在怀疑，就是不要怀疑，要相信，要相信。但我们知道这是按照书本上是要这样，要相信，不可以怀疑。但是那位讲员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当有人问他说，他做牧师，他从达拉斯神学院毕业，70年代毕业，到现在已经做了30几年的牧师，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20几本书，他甚至有一本畅销书是今天在沃尔玛都看得到的，他是卖给那些沃尔玛的 shopper， 那本福音的书籍也送到很多的监狱里面去，在做监狱的福音事工。他说他从监狱收到的信叠起来比他还高，12000多封信，都是监狱里面的人看着他的书，他们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想要相信这个救主。他做了许多许多的这些工作，但是当人家问他说，你做了那么久的服事工作、福音工作，你会怀疑什么？他说常常常常。有一次他说他在某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下来，有一个长老就上来问他说，你说你常常怀疑神是真的吗？他说是啊。他说那个长老不说一句话掉头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被邀请去过那个教会。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总以为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怀疑，但是那位讲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相信的相反是什么？很多人很清楚，相信的相反是不信，相信的相反不是怀疑，怀疑是 somewhere in between，在信跟不信当中，我们的信仰反而是经过一些怀疑的过程，我们比较不会成为迷信，反而是经过一些怀疑的过程，我们的信心会更坚定。所以其实神常常借着一些景况让我们对他有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摩西身上看到，其实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每一个属灵的这些，我们以为说圣经当中的这些伟人、这些领袖，其实他们都有他们心中的一些怀疑在某一些信仰过程当中。但是当他们用积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想要去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当最后他们找到答案的时候，我又发现他们的信心更坚定。所以那位讲员跟我们分享说，相信的相反不是怀疑，反而是借着我们在我们怀疑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子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他说有些怀疑不是 driven us away from God， 反而是这些怀疑会 bring us towards God， 来问神说 why。 我说最短的祷告只有一句话， why。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淡江大学 freshman 大一进去，跟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但是就碰到一些事情，我不要跟大家讲碰到什么事情。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就气愤愤地跑到我们的顶楼上，在淡水那个地方，我就对着满天星空祷告说 Why? Why? 神有没有回答？有耶，不是隆隆雷声，不是像摩西一样跟神怎么样，没有。但忽然我发现有圣灵微小的声音在向我说话。我们对神有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很有趣很幽默，有些时候就借着隔一天牧师的讲道，借着我们的主日学，借着我们的查经，借着我们的晨更向我们说话。有些时候我有些问题到现在20几年我还没有答案，可能我还不太能够了解，我还不够成熟，或是神觉得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不会说什么都不回答，他会按照我们在信心上的程度，他慢慢慢慢会给我们一些答案。其实我们经过一些怀疑，经过一些疑问，我们的信仰会越来越 strong， 越来越坚定，那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看看，即使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也会去问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些苦楚， 我还能够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义会受逼迫，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会碰到这些逼迫，因为这世上还是被撒旦所控制。你看这世上这些 injustice， 这些人的罪，这些撒旦的攻击，我可以了解。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当我凭着爱心去服侍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却反过来来指责我们，不谅解我们，攻击我们，这是我们常常最难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后来他服侍这个男丁就有600,000的群众，其实应该是1-2,000,000人的群众。今天我会给你们上不是10个灾难，不是10戒，我要给你们看以色列人10个 complain， 对摩西发的 complain。 我们看到这些人向摩西怎么说，我们看到有些时候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确实会受到许多人的抱怨、责难、不谅解。我想到耶稣他那个时候去赶鬼、去医病，就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说他是怎么样啊？他是靠鬼王赶鬼。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到说，我是长老教会背景的，我在看长老教会历史的时候，说英国的那些时候传教士到台湾去做医生传教，孙雅各牧师或是马街医生，他们都是传道医病，但是他们就会传一个谣传说这些洋鬼子他们是挖人的眼睛出来磨药粉给人吃，他们就在传这些事情。我们有些时候很难过，是我们自己已经去想要去牺牲、想要去奉献，但是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不了解我们，反而回过头来攻击我们。甚至在摩西的例子，他们要拿石头怎么样打死摩西。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17章，摩西曾经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怎么样打死我。这是不是只有一次？我待会会跟弟兄姐妹分享。It's more than one， 常常啊，常常他们就是反对、攻击、毁谤摩西到一个程度，真的是要拿石头打他。常常。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很多服侍的难处，但是我今天要特别 focus 在这两样。刚刚陈继宇弟兄有问题。
就是一个 comment， 因为对一个领袖，尤其属灵领袖，神会给他很多挑战，有的时候神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没有错。
因为领袖的这种位，在属灵这个位置是高一点，是要神有时候会给你这些事情。
我也再补充一下，我一直觉得我们教会或是我们很多的 training 一直在讲领袖。我一直很避免用讲领袖这两个字，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用的名词是仆人。因为记得上个礼拜给大家看的那个经文，你们当中谁要为大的就要怎么样做众人的什么仆人。耶稣他来，他并不是用一个领袖的姿态他去为门徒洗脚。大卫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使徒行传说他服侍了那四代的人就什么就睡了。不过陈继宇弟兄讲的没有错，我们越是要去服侍的时候，领袖的权柄是神给我们的，但是领袖的心态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个领导，领袖的心态应该属灵的领袖的心态是说我要去服侍，不是我要去带一个小组、带一个师班、带一个主日学。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是说，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怎么去服侍今天来上课的人。我在带诗班的时候在想说，今天我怎么去服侍来参加诗班的人，去服侍来参加崇拜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有领袖的权柄或是责任，但是我今天用的题目是，我上个礼拜讲过摩西，我们今天可以说他们是很伟大的一个属灵领袖，是以色列一个民族创国的一个国父。但是圣经当中，我今天待会会给大家看，对摩西只有3个 comments， 完全没有提到领袖。他第一个讲到说，他在神的家中尽忠，他在神的家中为仆人尽忠，他不是说在神的家中为领袖尽忠，他在神的家中为仆人尽忠。第二个讲到说，他非常非常的谦和，甚至胜过世上所有的人。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到那段 comment， 我不相信，因为我看到摩西甩10戒的板子，我看到摩西敲那个磐石，我看到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发怒， 我待会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为什么神说摩西是最谦和的人。第三个 comment 说他是跟神面对面的。所以我今天早上在跟大家分享说，神的仆人，摩西神的仆人，我们来做服事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做领导的工作，像摩西，这不是他自己要求来的，神要他去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在想要做一个什么领导，他一直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仆人去服事。我还记得前面40年他成长的时候，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是做领袖的，但是那时候神不能用他。什么时候才可以用他？经过旷野40年学习服事人之后，学习做一个牧人之后，神开始能够用他。不过没有错，神会让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试炼、苦楚、苦难，特别是我们为是要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大的一些挑战。我们看到他碰到哪一些挑战，我一直在想说，他怎么能够说是这世上最谦和的一个人呢？那我待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最近，特别是最近，因为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以前早期我在大学看到那段话的时候，我不太同意。虽然知道圣经的话语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不太同意。但是今天当我仔细的来看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我大概可以说他真的是最谦和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向他说话，然后我们 related 看看，我们平常在服事的时候，不管是在小组、是在团契、在各个岗位服事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碰到的跟摩西碰到的比起来是怎么样子？我们待会可以 related 看看。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曾经对摩西在什么样的时候发过什么样子的怨言。刚刚当他摩西回去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法老王反而加重他们的工作。那时候他们来到摩西跟亚伦面前。这些以色列的长老离了法老王出来，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是做错事情，你把这些苦加在我们身上，你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服侍到一个程度会被弟兄姐妹这样子批评，说神在你我身上施行判断，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你非常没有见证，你让我们基督徒被别人谩骂，让基督徒没有面子、臭名，把刀放在他们的手中可以杀我们。难怪摩西会回去神的面前，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段经文说，主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他是被以色列人讲这番话之后，他回去跟神问这个问题。其实这句话还好，比起后面的，这只是一个起头。接下来出埃及记，请大家回去看，小时候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可能看过《十诫》的这部电影。经过10个灾难，大家可以提出几个灾难吗 ？For example，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有青蛙，有人最讨厌青蛙，水变血。还有呢，狮子，三个了。还有呢，最后一个长子，那个最后一个，其实中间有很多啊，那个蝗虫啊，冰雹啊，是不是疮啊，大家可以去看10个灾难。经过了10个灾难之后，法老王最后终于说愿意让他们走。我今天不讲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要留着下礼拜说。下礼拜我要跟大家分享逾越节，因为这是摩西的 legacy 的一部分。逾越节是要预表新约。为什么这十个灾难？为什么神好像很残忍？不是，我们下礼拜来看，它是要预表新约。所以10个灾难的部分我们不谈，我们只看到说最后法老王说走吧，不只是走，这些埃及的人甚至把金银财宝都交给他们，叫他们走。这并不是说神偏爱以色列人，好像以色列人今天到哪里我们就要给他的很多钱，说是让他赚很多，不是。这是神是公义的神，他们在那边为奴多少年？400年，这是他们的工价。神是公义的神，并不是说今天神祝福的我们就可以去占别人的便宜，不是。我记得我在主日学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建堂买堂的时候都希望说别人很便宜的卖给我们。有一个牧道友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就希望很便宜的买到车？那你很便宜的买到车，那个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就是损失惨重？为什么都是基督徒占便宜？这个我们回去我们思考看看。 当然神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恩典，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也是要 be fair。 所以神并不是说偏爱他的子民，而是 fair。 他们在那边为奴400年，神把他们当得的工价让他们带着离开埃及那个地方。他们离开埃及呢，我们上个两个礼拜有讲到，这是尼罗河。当约瑟他们父亲兄弟来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把最肥沃的这块地尼罗河分成几个叉子，这个歌山地赐给他们。400年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离开的时候呢，他们从兰塞这个地方集结，走到苏哥这个地方。大家想想看，这个是埃及，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在这里，是不是？两点之间最近的是什么？直线，对不对？直线。如果大家去看出埃及记，他们就说他们应该是走腓力士地的道路，就是这个这块路。这是平常他们 travel 两地都是从这个地方。记得耶稣小时候，约瑟跟玛利亚是不是带他到埃及？他们也在传说的路也是这样子走法。但是摩西却带他们往下面走，为什么？因为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何烈山或是这个西乃山，神要摩西做一件事情，在带他们进迦南美地之前，他说你要先带他们来这个山上来侍奉我。要进迦南美地之前，神要我们学习先怎么去服侍，服侍人，服侍神，怎么去爱神爱人。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朗朗上口，要爱神要爱人。在旧约那个时代，他们那时候连典章制度什么都还没有，连十诫都还没有。他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我们不再是以神的标准分别是非善恶。那时候的人都是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个基因下来，我们是每个人都想要当神一样，按照那样的身份想要分辨是非善恶。神需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喜悦的是什么，神恨恶的是什么。他要让他们先来到这个西乃山敬拜他，传给他们十诫，传给他们这些典章制度，然后才让他们进迦南美地。所以摩西就带他们走下来，往这边走下来。这我也可以了解，但是我不能够了解的是，神要他们特别走到比哈西路那个地方去。我们可以看到红海一路一直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要去西乃山，逻辑的走法应该走红海的东岸还是西岸？走西岸怎么能够到西乃山呢？如果今天有那个 GPS system 的，一定说 turn back, turn back, 是不是？如果要去西乃山，怎么是往西岸走而不是往东岸走？但是在圣经当中，明明的神要摩西往西岸走，为什么？等到来到比哈西路的时候，法老王怎么样？反悔了，反悔了，他就带着他的军队追出来了。而且他们笑说，你看以色列人笨笨的走到这个地方来，前面是红海，我们追兵一来，那个地方一定是死路一条。他们埃及人很会打仗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有他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摩西说 Be still, 你们今天站住不要动，看神要施行的大能拯救。如果有看十诫那部电影，我从小那个印象就在那个地方，他一指，然后那个红海怎么样分开，他们就走过去。等到他们追兵来的时候，海又合起来，神在那边施行拯救。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不只是摩西唱诗赞美神，他的姐姐米利安带着妇女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但是在他们要过红海之前，当他们还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之前，他们对摩西说什么？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魂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这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忘记他们在埃及怎么样的哀求耶和华，怎么样的想要离开埃及，但是一碰到不顺利呢，这是他们说的话。摩西有没有骂他们？有没有什么？他说 No, be still, 你们站住，止住不动，看耶和华今天要为你们所成就的大事。他们就走过去。等到他们过来之后，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次像红海追兵一样，我自己好几次。 特别是我要来美国之前，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那时候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碰到红海，后面是罪病，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忽然看到神就开了一条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路，就这样子走过去。感谢神，赞美神。但是才刚感谢完、赞美完，多久？三天。他们走过来这个地方三天之后，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他们来到马拉那个地方呢，他们发现那边的水很苦啊，是有水，但是喝了很苦。他们就跟摩西怎么说呢？因为水苦，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要我们喝什么呢？你要我们喝什么？”但是后来，神有没有让那个水变甜？那时候神怎么样子带他们经过那个地方，后来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以琳，以琳那有十二个泉水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故事，以琳那个地方，然后又接着带他们到逊的旷野，这次不是水了，他们说没有东西吃，问题是说他们抱怨的方式，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个十句他们说的话 ，OK，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我真的很想问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多少次碰到人家用这样子的态度跟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哇，真的是很强烈。后来神赐给他们玛纳，这个都是 history， 我们都可以去看这个故事。他们来到逊的旷野，接着他们来到利非定那个地方，碰到什么事情呢？他们在那边抱怨没有水喝，以前有水喝是苦的，后来到以琳有水，到这次真的是连苦的水都没有了。他们抱怨，他们怎么抱怨？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必牲畜都渴死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平常祷告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祷告，我们都是求，对不对？有没有人是用这样的话式去祷告的？神，你为什么这样这样？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是对神可以怀疑，但是怀疑有两种怀疑，一种是 positive constructive， 一种是 negative destructive。我们看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也问耶稣问题，耶稣的门徒也问他问题，但是他们态度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是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我们知道门徒他们虽然彼得有些时候也是很莽撞，但是彼得问一些问题，后来耶稣的回答都帮助我们很多。当耶稣为他们洗脚，彼得说：“你不可以帮我洗。”后来不得已要洗了，说：“要洗全身都要洗。”我们看那个故事，但是耶稣就跟我们一些回答是到我们今天都很受用的回答。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莽撞的问问题，但是那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不是，他们是 destructive， 他们是 negative 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向摩西向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后来在利非定，他们碰到第一次的征战，跟亚玛利人征战，最后终于来到西乃山。刚刚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神要摩西怎么做？神要摩西去击打一个磐石，从那个磐石有水流出来。这件事情待会我们还有后半段还会碰到一次，但是那次情况不一样。但是在这一次神要摩西击打磐石，水流出来，最后他们来到西乃山。他们来到西乃山，他们看到这个山非常的庄严，上面有这些烟雾有云。后来摩西跟亚伦他们上去山上，摩西在那边就是领受神他的十诫跟那些典章制度，他就下来，不要误会，这个时候还没有两块板子，他只是带下来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第一次让他们知道要怎么做，他们说我们愿意遵守。但是神又要在摩西上去，这一次神说我要把这些律法写在石板上，我们后来看到他是用手指头写，所以他要他上去，这次上去四十天四十昼夜，这四十昼夜他们在下面等等等等不及了，他们就说带领我们的摩西到哪里去了？他们就跟亚伦说我们来造一个什么神像，一个牛犊。然后他们造了以后，他们就在那边有八个字，我先看我记不记得那八个字，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是圣经的字，我如果背的没有错，他们那时候在做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在办这个金牛犊。 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清楚的看见，他们不是在拜别的神，因为他们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但是不要忘记，十诫里面有一条很清楚的，你们不可为我造偶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像？其实我们基督徒对天主教有一些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一个就是他们造了太多的什么人像，这是圣彼得，这是圣保罗，甚至是耶稣受难的这个像，他们就跟这些祷告。神要我们很小心，因为一有这个形象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神。神要我们相信的是一个空的十字架。耶稣不只为我们受死，他甚至埋葬在坟墓里面，他今天为我们复活，那是一个空的十字架。我们今天有那个十字架，那只是一个 symbol， 我们不是说那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神。他们并没有去拜别的神，他们只不过说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但是他把这个神形象化了，偶像化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想想在埃及地，埃及有很多很多的神，他们就想想就是造一个牛犊好了。他们用这个想说这个就是神，就是耶和华。当摩西下来的时候，约书亚在班上要等他，约书亚说是不是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因为在山上神就已经跟他说这些百姓已经得罪我。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注意到神那时候对摩西讲的一句话，他跟摩西说我要灭绝他们，我要另立一个大国，我要将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记得我们从两个礼拜前在讲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并不是偏爱以色列人，神是拣选以色列人，要他们使万民万族得福，因为这个救主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下来。所以神并不是要偏爱他们，让他们去成为帝国的强权，去压迫控制别人，不是，神要他们使万人蒙福。但是现在他们 fail， 神甚至讲说我不要他们了，我要另立一个大国，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一天神跟你们说我要特别祝福你们的小孩而不祝福别人的小孩，其实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心里会有一些不平，为什么别人家小孩长得那么可爱漂亮，我们家小孩这样长得丑丑的啊，为什么人家小孩那么会聪明，会那么会读书，我们家小孩怎么这么好像比较慢半拍子，为什么别人家他们祖父就很有钱，我们家从小就没有钱。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常会去跟人家别人比较。如果今天神对你说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你的下一代，大家高不高兴啊？我们都会很高兴。我们会忘记什么红颜薄命，没有关系，越漂亮越好。我们很盼望我们的下一代得到祝福，但是当神把这样的事情带到摩西的面前的时候，摩西怎么说 ？No， 他说你不要忘记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并不觉得神真的是有意思，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这么做。我觉得神知道摩西那时候的心态，他这样的一段对话是要让我们今天看到摩西的心，就像。神并不是要亚伯拉罕真的去杀他的长子以撒，他要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即使真的神要他这么做他也愿意，但是神并没有要他这么说。神最后跟他讲说不要伤这个童子，我们的神不是会滥杀无辜的神，他要求他做这件事情是有他的用意，他要预表为我们的罪献上我们的长子，但是神不要我们做，神他自己要这么做，他不要人做，他自己要做。但是这一件预表呢，刚开始在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说神怎么那么残忍，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就像这件事情，我相信神他知道，他是一个公义信实的神。他为什么跟摩西这么讲？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心是何等的，对这些以色列人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这些人背叛他，虽然这些人向他发怨言，他还是为他们祈求，祈求到一个程度。待会我们会看那段经文，摩西讲到说你甚至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除去都没有关系。我们会不会愿意替人代求到一个程度，说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除去都没有关系？这段经文我从很早以前我就记得，因为那个经文非常好背，出埃及记32章32节，我第一次看到我就不能够明了，但是那是摩西的心，那是摩西的心。当他下来看到这些百姓得罪神，他刚开始还在为这些百姓代求，但是一旦真的看到的时候，他心里真的是，他就把那两个板子怎么样 摔碎了，摔碎了。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够明了，其实这个时候还非常非常，你说残忍或怎么样，他要立位人马上分出来，然后就进去。那时候杀了多少人？3000个人。神他是慈爱的神，但是他有他公义的那一面。我有些时候不能够明白，有些时候神好像恩待谁，好像怜悯谁，但是这就是神跟摩西的对话。神就是说，我爱恩待谁就恩待谁，我爱怜悯谁就怜悯谁。有些时候神的公义非常的好像很 strong， 但是有些时候神的慈爱又好像很 strong， 但是那是神的主权。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摩西不能够容他们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他马上制止这件事情，他再一次又到山上去再去重新雕刻这个石诫。当他下来的时候，亚伦曾经跟他说一句话，亚伦说，这些以色列人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个好有趣哈，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金牛犊就怎么样，就出来了，蹦出来了。金牛犊有这么容易出来的吗？如果大家去看石诫那部电影，他们要烧这些金器这些东西，然后要慢慢的去涂去做这个金，做这个金牛犊怎么是丢在火中它就蹦出来的？其实亚伦也是在推脱。这句话不是我选的十句话当中，这句话是 extra， 因为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摩西又再一次上山，又是40天，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学到功课，当摩西再下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脱下所有的项链，他们在那个地方庄严肃穆，说我们必遵从。但是那个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派我的使者带你们去，但是我不跟你们去了，我不跟你们去了。哇，那时候摩西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跟他祈求，求耶和华与他们同去。我们看到摩西，我真的有机会把摩西的祷告通通集合在一起给弟兄姐妹看，他在神面前怎么样子的祷告，为这些百姓祷告，他满心所在意的还是神的百姓，神的公义。他说，你把这些人带出来，如果在这边死在这里的话，埃及人会怎么说啊？说他们的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死在旷野。摩西所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好处，他的后裔的好处，他一直所求的都是神家里的，神家里。为什么后来那句评语说他在神的家中尽忠？他所求的都是神家里的事情。其实我并不觉得好像神是一个好像脾气很不好，一下子要这样，一下子要那样。我觉得神讲那些话都是要让我们看到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要我们学习，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像摩西一样去为其他人代求，这些攻击我们的人为他们代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斯提凡死的时候，他们用石头打他，斯提凡讲同样的话。今天神并不是要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以色列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以色列，他们所相信的是旧约的神，有很多以色列人甚至不相信神。今天有很多在以色列人并不相信新约的耶稣，反而我们看到一些巴勒斯坦人，听说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报道，伊拉克人有没有基督徒？有，伊拉克人也有基督徒。我们今天不要以偏概全，以为说美国好像都很 favor 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也要 favor 以色列人，没有错。在后来末世的时候，神那时候要以色列人再出来传福音，那时候神要再重用以色列人，耶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但是神所求的不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如何，以色列家如何，当然我们也不是求中国要如何。我们永恒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们盼望能够学摩西一样，我们所求的都是神家里头神国的事情，为他代求。好，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他们来到他贝拉，再一次发怨言，再一次有火在他们当中烧，他们被管教。细节并没有说太多。后来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瓦。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怨言，但是最让我英文说 catch my eye 是这一段怨言。我们来看他们在那边说什么话。 他们来到那个地方，有玛拿，有水，但是神特别说，他们讲这些怨言是因为什么？贪心。在十诫里面有一个条例说，如果你看到你邻居的仆人、奴婢，或是他的牛马羊，你心里头想要羡慕或是嫉妒，你也想要的话，你就犯了十诫。我们今天常常会耶，我开车去公司，一停就停在一个 Lexus SUV 的旁边，是不是？就开人家 BMW 的旁边，啊，看到人家买了大房子，有没有？啊，我们去徐芬特别有兴趣这些最先进的 appliances。今天我们没有仆人，没有奴婢啊，我们今天有非常先进的 microwave。我们今天有 HDTV， 我们不需要请乐队来唱，我们现在是 surround sound， 是不是？不用请人家来演戏，我们今天什么 entertainment system？ 但是神说，如果我们去羡慕、去嫉妒，我们不满足现有的时候，就是犯了十诫当中的一个罪。我们都看到那些很大的，但是其实十诫里面有很多的罪，我们说不定常常都在犯。他们在这个地方不满足，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在基伯罗哈他瓦抱怨没有其他的食物，他们怎么抱怨呢？就是，啊，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他们这么说，他们不止说，他们还一边说一边哭。他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什么，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哇，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哎，是不是？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哇，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真的是叹为观止。但是想一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我们是不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这些人他们发怨言是向谁发怨言？向摩西。多少次说没有水给他们水喝，没有食物给他们玛纳，而且玛纳是怎么样，每天早上就怎么样就有了，你就可以收回来。但是到了星期六，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收两份，因为你每天多收了没有用，隔一天就坏掉了。但是只有在安息日前一天你收的可以，安息日不做工。神要我们休息，神定的这些法律制度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安息日是为神设定的。神并不是说造了天地六天他说我累了我休息，你们也要休息啊。神需要休息吗？神不需要休息，他安息日是为了我们人。今天我们来教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再守安息日？我们是用七日的头一天纪念耶稣的复活。但是我常常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说，我们盼望能够享受神的安息。当然有些人享受安息的方式是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们在打瞌睡，那 that's ok， 这是我父亲说的。父亲是牧师，他说他们享受他们的安息也算达到目的，所以你们在我的主日学打瞌睡 that's ok。 神要我们享受安息，享受安息，这些都是在十诫里面，都是为了我们人的好处。他在这个地方给他们水，给他们食物，给他们玛纳，甚至安息日不用再去捡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又大发怨言。我不太讲详情，但是神这次给他们一个管教，是从台湾来的，听得懂我讲这句话。让你吃到更不敢，从台湾的人听得懂吗？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每次从大学回家，他妈妈就煮一道菜给他吃，他吃了就觉得很好吃啊。他就跟他妈妈说：“妈，这道菜很好吃。”后来他发现他妈妈，他只要他回去，他就煮这道菜，今天也煮，明天也煮，后天也煮。然后那句台湾话的意思就是说：“吃到让你叫不敢了，吃到叫你叫不敢了。”他说：“你们要吃肉，神就让这些飞鸟来，让他们吃到。”哇，那个描述，他们说从嘴里、从鼻孔里面都满出来。今天如果有人说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十诫那部电影拍到他们出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他们要进迦南地，不敢拍这个旷野这一段？我不知道怎么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拍。他们讲这些话，但是神管教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来到哈喜路这个地方，我觉得对摩西来说，这一次的试炼恐怕是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一次反对他的人、毁谤他的人，不是从别人，是从谁来？他自己的哥哥，他自己的姐姐。我们在两个礼拜前讲到摩西被放在那个蒲草箱的时候，是谁在那边守着他？他姐姐。当他要回到埃及，他怕他自己口舌笨拙，神要谁帮助他？哥哥亚伦。 但是这个亚伦，这个米利安，我相信是米利安带头，因为在圣经的记载，米利安的名字放在亚伦前面，而且后来神管教的时候是管教米利安，亚伦没有，所以大概是米利安带头。理由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大概，我不能说 100%， 大概不是我们以前所看的那个希伯拉。大家记得她40年在王宫，后来她到米甸的时候娶了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叫做希伯拉，为她生了两个儿子。如果是希伯拉的话，应该不是古时人，因为他们应该是属于阿拉伯人，那时候住在米甸那个地方。所谓古时人是今天的伊索皮亚，如果我再讲直接一点，可能是黑人，古时人。没有讲详情，没有讲细节，摩西并没有记载太多他自己的 personal life， 他没有说希伯拉在什么时候过世，或是他在什么时候娶这个古时人的女子，只因为这件事情他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但是你有人会说，为什么会有古时人呢？不要忘记，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不只是他们以色列人出来，他们当中有寄居的，有外人的，只要他们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守割礼，他们都 welcome。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出来，他们很多在他们寄居的人当中也跟着出来。那这个古时人，这个女子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就抓住这个把柄，说为什么？难道神只有跟你说话吗？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他 challenge 他的 authority。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一直在说我们要做教会的领袖，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在想要做领袖之前，我们先有一个仆人的心。这些人在挑战摩西的这个 authority， 摩西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我知道摩西那个时候心里一定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这些攻击不再是从以色列人来，从谁来？你自己最亲近的家属来。我们服侍到一些程度，我们是不是也会碰到我们最亲密的，我们的 spouse， 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来反对我们？如果他们是慕道友还不相信神，有些时候我们还会了解，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还是基督徒。我在淡江团契，我们的辅导刘兆莹哥哥，他父亲也是基督徒，当他跟他父亲说他要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他爸爸气得都不跟他讲话。然后他跟我们分享说，晚餐后他们就坐在那个地方，他爸爸就是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拍桌子跟他讲，是基督徒。然后刘哥哥什么话都不说，过一阵子，然后他就去倒一杯茶来说，你大概说的话说的渴了吧，给你喝。我们有些时候最难过的是从我们的亲人来。我大概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来这个地方22年前，我对我有恩典最大的一个弟兄，也是 NC State 的一个学长，他毕业后离开这个地方没有多久，他妻子就过世，他有一个女儿，他后来他决定要出来全时间。他说他最难过的是他妻子过世之后没有多久，第一个母亲节，他那天打电话回去给他妈妈，母亲节祝他快乐，他妈妈不接电话，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决定要出来全时间。他妈妈说，我让你到美国读书留学，难道是要你去做和尚的吗？他不能够了解我们的信仰，他觉得他要去做全时间传道人是做和尚。然后再说一句话，你要做和尚你自己去，你女儿怎么办呢？然后他就看看他女儿，他好难过，他说这是他妻子过世之后第一个母亲节，他的女儿没有妈妈，他自己的妈妈呢不跟他说话。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最大服事当中最大的难处，是从我们的亲人，从我们亲近的人来。这个时候米利安、亚伦攻击他，当然这些都是 part of the story history。 我们知道神那时候出来，他还是与摩西同在，他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后来他让他出去在营外7天，7天之后神还是医治他，让他回来，他还是有怜悯有恩典。但是从刚刚到现在，我问弟兄姐妹，摩西有没有讲过半句话？很难，我觉得好难。如果是我，我说不定 fight back， 我说不定我不知道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摩西都没有， 甚至摩西唯有的就是在替他们代求。米利安长大麻风，亚伦慌了，跟摩西说，摩西你要替他祷告，摩西就为米利安代求。我们看到摩西真的是很不容易。继续往前走，他们终于来到要进迦南地之前，来到这个巴兰的旷野。他们就派探子出去，从十二个民族派了探子出去到迦南地那边去。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继续往前移动，最后来到迦迪斯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那个探子回来，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好消息，牛奶与蜜之地，就像神所应许的，他们抬着葡萄回来。大家有没有看过葡萄是用抬着的？我们葡萄平常是用提着的，用带着的，它是用抬着葡萄回来。不知道那葡萄是什么样子的，抬着葡萄回来，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另外十个探子，我们刚刚看到讲的是约书亚跟加勒，但是另外十个是报坏消息，说那边人长得又高又壮，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一脚砰就把我们踩死了，是不是？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大声的哀嚎哀哭，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或是死在这旷野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回埃及取不好吗？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神用各样的事情管教他们也好，恩待他们也好，看到神的大能也好。不要忘记，我才不能够想象，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就看到什么云柱，云柱在带领他们。每天晚上如果你半夜睡不着觉起来，外面有什么？有火柱，他们在旷野每天都有云柱，都有火柱，每天早上都有玛纳，都有飞鸟飞来给他们吃。这是他们说的话。当然一方面我们基督徒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长不大的基督徒，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只是站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越长越胖。牧师早上讲的这个我听过了，那个老师讲这个我听过了，这圣经我看过了，但是我们都越长越胖，没有长大。我们只是头越来越大，我们身子没有长大。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是做仆人的，或是用刚刚陈继宇弟兄讲的，我们在做神给我们那个位置，在做属灵领袖的，我们可以向摩西学的是什么？摩西在那个地方扑倒在地，半句话都没有说，半句话都没有说，让神来说话，让神来说话。那件事情之后，神又再一次对摩西说，我用瘟疫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我要立你后裔为大国。摩西再一次说 No。 他们在那个地方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了。那时候可拉党的人带着以色列250个首领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可拉是摩西的 cousin， 带着他那群人来攻击摩西亚伦。他们这么说，民数记16:1-4，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当然今天我们的环境不太一样，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说不定在做小组长，我们说不定在做这个做那个东西，我们会受到一些 challenge。 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他们讲的是对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骄傲或是我们的短见，我们要去聆听他们的声音。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确定我们真的是按神的心意在做事，并不表示我们不会受到别人攻击，而且别人可以讲的冠冕堂皇的话来攻击我们。摩西没有讲话，摩西没有讲话，大家自己回去看那段故事。后来神让地蹦开，吞掉了那群人。同样在那附近，在迦迪斯，会众没有水喝，这是第二次了，在不同的地方又来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这么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事情才刚发生，对不对？我们恨不得与他们怎么样，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没有葡萄树，没有熟柳树，又没有水喝。而我常常在看他们抱怨这些话，真的是一种 art， 我真的很佩服，我觉得他们可以讲这些话。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不是分享十个灾难，不是分享十诫，我来分享他们讲的十句话。 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摩西。这次摩西终于在这个事情上跌倒，因为当神要他用那个杖指着那个磐石有水出来喝的时候，摩西怎么样？敲那个磐石。 What'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不同？虽然我们不成熟，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不断能够长大成熟，我们的信心能够渐渐增长。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杖一指，海水分开了。我们下礼拜不知道会不会提到，但是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约书亚杖一指，水分开？ No， 他们这次是怎么样？他们抬着约柜，前面这些人脚踩到水里面去之后，水才分开。有什么不同？神要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刚开始是神为我们打开了路，我们走。这一次是当神还没有打开呢，神要我们用什么？用信心去踩出这一步。他要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我们成为基督徒几十年，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越来越大？神第一次让摩西敲这个磐石，敲比较能够 make sense， 因为这里面可能有水，他敲了一下，那里面的水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次神要他们以色列人学到功课是，不是用敲，而是当他一指，就有水出来了，信心的功课。但是这次摩西怎么样？还是用敲，所以神没有办法帮他们上课，因为这次跟上一次一样。但有很多人说神好像不太公平，因为最后当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的时候，是用这个理由说他在这个地方击打这个磐石。我们下礼拜会再多花时间来谈这件事情，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神为什么不让摩西进迦南地，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杖子还是去敲打磐石，他们才得水喝。那后来怎么办呢？但本来是要进迦南地了，不行就回来，然后经过以东地。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开始了40年，因为神说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不得进迦南地，都不能进迦南地。他们就在旷野40年。但经过以东的时候呢，这是最后一句话，其实没有什么新的，跟以前一样。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至烦躁，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们发现这是集他们前面所有怨言的总和，还是发怨言。我觉得摩西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在做神仆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当我开始去预备的时候，才发现摩西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不定应该是在秋天的时候用3个月来分享，过了几年以后，如果我还有机会，神容许我回来，我们再来带一整个学期的关于出埃及记，关于摩西。但是今天我很希望大家用不同的层面来看摩西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服侍的。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今天可以从他学到什么？第一个，他在信心当中服侍。我们会碰到难处，我们的服侍是有信心的服侍，不是在顺境服侍，在逆境就不服侍。我们的服侍是在信当中的服侍，虽然神已经应许拯救还没有实现，我们照样服侍，在误会当中继续服侍。有些时候我们的 good intention， 我们想要做的别人不能够明白，或是别人不愿意明白，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继续去服侍？还是说我们就 give up 算了，反正不知道我们的好意，那就算了， forget it。 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在误会当中继续去服侍？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坚忍当中，别人的批评、别人的毁谤、别人的抱怨，在坚忍当中服侍？摩西没有说半句话，在红海边他只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我们是不是在耐心当中服侍？以色列人在旷野为食物、为饮水发怨言，我们看到他在孤单当中服侍。我想最孤单的那个时刻，就是当他的哥哥、当他的姐姐都还攻击他的时候。那时候希伯拉已经过去了。其实有一个插曲我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摩西的一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对他影响非常深大，是他的岳父希伯拉的爸爸。我们下礼拜也会 cover 他一些故事，他对他很大的帮助，但是到最后连他这个岳父都不跟他同去。摩西说，这是神为我们应许的地方，你来生一定祝福你。他说不，我要回去我本族本家。他岳父没有跟他同去。我们看到他一生可能都在一直在孤单当中服侍，他在挫折当中服侍，做的事情好像都一直很不顺利。 在爱心当中服侍，他为他们代求，无私的为他们代求，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神有两次跟他说，我要立你后裔为大国，本来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回答的是，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所写的这册上涂抹我的名。他在等候当中服侍，大家记得他们在旷野多久？40年。我今天简单几句话，一个多小时讲过去了。他在那边40年，他们才进迦南地。而且以色列人进去，摩西有没有进去？摩西没有进去。摩西有没有抱怨？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这样，都会为摩西抱怨，神为什么不让他进去？摩西没有抱怨。当神跟他在最后的那个山上跟他说的时候，说你看到这应许之地，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但是你却怎么样？不能进去。他有没有苦读怨言？他没有。他就像在民数记16:28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来。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他一直都用顺服的心态来服侍，即使最后没有进去，他没有怨言。最后在尼波山上，他们最后进迦南地，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他们在这个地方本来过去的时候，需不需要过约旦河？不需要。但是后来神带领他们从这边来，变成要过约旦河，一样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好，我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在民数记12讲了关于摩西三句话。民数记十二章就是当亚伦跟米利安来攻击毁谤摩西的时候，那时候神对摩西有三段评语。第一段他讲到，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三个主要的，刚刚讲的那些都是他的 character， 以后我们有机会一个一个来看，但是最后有三个。第一个是 faithful， 我们弟兄姐妹都听过这句话，God doesn't ask us to be successful, but to be faithful. 中文讲一次，神不要求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人，他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忠心的人。我们今天世上有很多的实业家、企业家，说怎么样做领袖，怎么样做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够做成功。神从来没有答应或是要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人，他要我们做一个什么？忠心的人。使徒行传彼得出来讲到，3000人受洗，5000人信主。司提反出来讲到呢？被石头打死，在神眼中谁比较有价值？一样有价值，他们两个都忠心了。斯提凡有没有成功？在人的眼中可能没有。我们来开检讨会，他这个讲的话可能太触怒了这些人，他们不听他的。你看他们还用石头打死他。 No， 神要我们 be faithful not be successful。 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非常谦卑，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刚刚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说，我刚开始看我不同意，他还摔这个滑板，他还在。但是我这次在预备他前面的这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是，因为这是 relatively。今天很多人说那个人脾气很好，最近很多人说，哎，中信你脾气很好。我跟他说，那是我最近没有被 tested， 我没有被受到一些事情。4-5年前我在 IBM 工作，每个礼拜工作70个小时、80个小时，碰到很多这些 IBM 里面不同的部门的栽赃、嫁祸、谩骂。我们不是在做 brainstorming， 我们在做 brainstorming， 谁的错谁的错。哇，那时候我是为公益的，我在那边发脾气，刚才做什么？最近我的 manager 哥哥跟我说，哎，你最近好像都没有发脾气，最近脾气比较好了。其实我 manager 很了解我，我并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我的 group 的人。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脾气没有比较好， just not been tested。 今天你说摩西是不是最谦和的人？他有发过脾气，他好像有做过这些事情，但是 relatively， 我们如果摆在他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不会像他那么的谦和。今天说一个人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碰到会需要发脾气的情况，就是 relatively， 摩西 relatively。神说 more humble than anyone els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这是神对他的评语。在以弗所书说，我们要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觉得摩西是活给我们看怎么样有这些 character。 他极其谦卑，他非常的忠心，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民数记12:7，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什么全家敬忠的。他是仆人， 摩西神从来没有讲说他是领袖，他说我的仆人摩西，而且不是在他自己的家，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他是在全家，神的家。今天如果我们把小组说这是我的小组，这是我的团契，这是我的师班，我们就有问题了。不是我们的，这是谁的？神家中的，他是神全家敬忠的。路加福音耶稣曾经说，主说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陈忠道牧师在那个圣经的得胜者里面讲到说，摩西不只有忠心，他还有什么？有见识。他不只是愚忠，当神说我要立你后裔为大国，他知道说 no， 不可以这样子，有见识。他知道 eternal plan， 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他不只忠心，他有见识，所以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不是说我们想要做领袖，这个权柄从谁来？从神来。而管理，我还是说，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我要讲奴仆君王，怎么样做奴仆服侍，怎么样做君王来管理。我希望我们那次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讲这方面。但是摩西是这样，他是神忠心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但是他的真正的秘诀，是因为他一直跟神很有亲密的关系。在那一段他讲到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其他人我是用谜语，我是用异梦，我是用异象，但是跟摩西我是面对面的。曾经在出埃及记说过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什么朋友说话一样。生命记34章第10节，以后以色列人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怎么样面对面所认识的。他能够有这么样子一些 character， 是因为他跟神一直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我们今天在神家中服侍，我们盼望能够回来看摩西。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不要忘记摩西也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子。我们记得他前面40年，我们记得他在旷野的80年，但是神会使用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神会使用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做一个谦卑忠心与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仆人？不只是在旧约当中，希伯来书讲同样的话，我们用这句经文结束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不只是旧约这么记载，新约也这么说。 OK，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早上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打开摩西所写的几本圣经的经卷，我们看到他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愿意用一个谦和的态度、温柔的态度来做你神家中的仆人。不只是服侍神，他也服侍那世代的人。他不只有神的慈爱，他也有神的公义，他带着耐心在这世上带领这些百姓。我们真是盼望借着今天在这边的分享，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启示。盼望我们在这世上也学习做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做一个谦和的人，也盼望我们随时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看他留下哪一些 legacy 承传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